宋江和燕顺呢，在酒馆里边遇到了一位彪形大汉。当宋江报出自己的名字的时候，这彪形大汉跪倒身躯给宋江见礼，而且向宋江说：“我有要事向大哥禀报。”宋江一听，赶紧把这位大汉搀扶起来，让他在旁边落座。宋江也坐下了，燕顺在旁边陪坐。宋江说：“请问这位贤弟，你尊姓大名啊？”这大汉说：“哎呦，大哥，慌慌张张，我还忘了跟您说我是谁了。我呀，是大名府的人士，姓石，我叫石勇。我在我们大名府那一带呀，小小的还算有点名气，没有别的毛病，从小好赌钱。别看好赌钱，我可是赌场里边的君子，咱从来没有过输打赢要。因为赌钱，人们都劝我不让我干这个事儿，可是我呢就有这个瘾。我的爹妈也老说有出息的人不能赌钱呐。我说有出息的人怎么就不能赌钱？咱们大宋朝开国的皇帝赵匡胤过去就爱赌钱，人家还当皇上了呢。你别看我现在赌钱，说不定将来我也能当皇上。大家伙把这个事就传出来了，有人说石勇将来赌钱能当皇上。后来我有个朋友讲了，你呀甭当皇上，你能当个将军就不错了。我说那我指定能当将军。嘿，由此就给我贺了号了，管我叫石将军。一到赌场，大伙都说：“哎呦，石将军又来了。”他们把这个石将军就叫成我的绰号了，所以我外号石将军，我叫石勇。后来呀，在宝局上有一个涉赌的，他那宝盒子里边有假，让我给查出来。我指出来之后，这小子还不服，嘴里边还不干不净，我光就给他一拳头。这拳头啊正倒在胸口上，听说那小子以往就有病，我这一拳头打的正是时候，他躺地下就没起来，让我给打死了。这一拳头打出人命来了，吓得我就跑出来了。跑出来之后四海无处安身呐，听说沧州横海郡有一位小旋风差进，广结天下英雄豪杰，我就投奔他去了。投奔到他那之后啊，待了一段时间，小旋风柴进经常向我说这江湖上还有一个跟他相似的人，也是广交天下豪杰，召集义气弟兄，他就是郓城县的押司，叫宋江。我说我能不能见见那个人呢？小旋风柴进说，我正想要让你见见他。现在这个宋江啊摊了官司了，不知道他那官司料理的如何，我非常挂心。这样吧，你就到宋江家里边替我打听打听，看看他现状如何。我呢奉了柴进柴大官人的这个命令，由打他那儿动身就到了郓城县您那宋家庄。到了宋家庄啊，见到了您那四弟宋清。我一说我的来意，宋四爷跟我讲说，您已经久不在家了，在白虎山下孔太公那个地方待着呢。宋四爷看来有急事，让我马上到白虎山下孔太公的庄上见到您，把一封信要交给您，说让您见信速速的回家。当时宋四爷就给我写了一封信，这封信带在我的身上，我就到了孔家庄了。到了孔家庄一打听，说您走了，上了清风寨了。随后我就跟着到清风寨，到了清风寨一打听，说您跟清风山上的英雄好汉们会在一起，奔着梁山坡这个方向走来了。所以我呢就急紧的赶奔这儿来了，没想到在这儿跟您见了面了。宋德高，现有您的家书向您呈上。 说话间，他把这封书信就拿出来。宋江把这书信接过来一看呢，他觉得这封书信好像有点事儿。为什么？因为这封书信是逆封。古代年间这个信写好了，封皮这个封法很讲究，有顺封和逆封，左压右这叫顺封，右压左这叫逆封。顺封是正常的信件，右压左一般就不是正常的信件，是恶信，就是说不定有什么不吉的事情发生。报丧的信件就是这样的封法。宋江一看这封信是逆封，宋江赶紧把这封信打开，抽出来信瓤，定睛一瞧，这信上是这么写的：拜上三兄，家父与上月病故，停丧在家，盼三兄火速归来，席葬入土，千万千万，第七拜。宋江一看这封信，就知道是自己的爹爹死了。宋江当时是顿足捶胸，是放声痛哭，拿着这封信泣不成声。这一哭，燕顺跟石勇两个人在旁边瞅着都愣了。啊，这石勇也不知道这信里写的什么，他一看宋江这一哭就明白了八九了，老爷子病故了。金毛虎燕顺在旁边劝慰：哎，大哥大哥，您不要过于悲伤，可能是老爷子病故了。宋江说：正是啊，我是不孝之子啊，我逃亡在外，家父在家中肯定是多有牵挂，老人家忧虑成疾，是病重身亡啊，我宋江不孝啊，我不孝啊。哭了老半天，宋江的情绪略微稳定了稳定。金毛虎燕顺说：宋大哥，你也不要过于悲痛啊，人活百年终要一死啊，老人家既然是已经病故，您就回家看一看，把老人家入土为安，然后再回来尽一尽儿子的孝道也就是了。这信上不是说等着您回家安葬吗？是啊是啊，这信上写着呢。我问石勇：你到我家里看见搭了灵棚了吗？啊，哎呦，我到您家里边匆匆忙忙，我没留神这个事儿啊。好好好，我马上就得走。燕顺呐，我不能跟你上梁山泊了，我立即动身得回转家中为老父奔丧啊。燕顺一听：您要回去啊？宋大哥，您要走了之后，我们后边大队人马来了，怎么上梁山呢？我们谁也不认识晁盖呀，人家晁盖见到我们这一伙的人没有熟人引荐，不能收留我们呢。宋江说：这样吧，我给你写一封书信，他见了我的亲笔书信肯定会收留的。堂官给我准备支笔。是。跑堂的赶紧给宋江准备了笔墨砚瓦，宋江提起笔来就写了一封书信。书信是给晁盖写的，在书信里边介绍了这支队伍的来历，最后落款写成了宋江。宋江书信写完叠了叠，装在信封里边，交给了燕顺。贤弟，花荣、秦明他们等众位弟兄到来之后，你就如实的告诉他们，我宋江在这里得到父亲病故的噩耗，不能跟你们一同上梁山了，因为汉室，但是请他们谅解我，我立即要回家。燕顺说：大哥，您就不能跟我们一块上梁山了，您再略待一会儿，也许大队人马接着就上来了，您见了他们众人把这个事情跟他们说一说再走也不迟啊。宋江说：不行，我一时一刻也不能再耽误了，我现在已经是忤逆不孝之子了，我得回去奔丧，我这就走。宋江匆匆忙忙收拾了收拾，连饭也没吃， 把石勇那条短棍他要过来了，在燕顺的怀里边要过来几十两银子带在身上。宋江大踏步离开了酒店，就奔郓城县赶回来了。宋江往回赶呢、连马都没骑。为什么不骑马呢？据说孝子奔丧必须要步行，这是宋朝的一种规矩。宋江急急赶路，赶到郓城县宋家庄的时候正是下午，午饭已过，晚饭之前，论时辰说是申牌时分。宋江远远的看见宋家庄了，这个时候正是三月末的天气，桃红柳绿，春意盎然，村庄外是一片春景。尽管春天的景色是这样的美丽，但是宋江无心观赏，他心里边急于要想见到的是父亲的灵柩，是父亲的遗容。宋江急步奔宋家庄走来，在宋家庄的庄外边有一个张家酒馆，这个张家酒馆可有了年头了，宋江在这个庄里边住的那一年就有这个酒馆，到现在酒馆一如故样。宋江在这酒馆的门前正一路过，酒馆门口站着一个人，就是这酒馆的张掌柜的。这个张掌柜的跟宋江的父亲宋太公两个人甚好，这个交情怎么建立的呢？宋太公经常到他这个酒馆来喝酒，俩人是越喝交情越厚，宋太公啊跟这位张掌柜的就成了莫逆的朋友了。张掌柜的在酒馆门口站着，他一眼就看见宋江了。哎呦，这不是宋三郎吗？你从哪儿来呀？可是好长时间没看着你了。宋江一眼看见这位张掌柜的，宋江这眼里边就含了泪了。看见张掌柜的为什么含泪呀？因为宋江知道这是自己父亲的好朋友啊，眼见自己父亲的朋友在这站着，自己的父亲却没有了，由此而思彼，因而产生了这么一种情绪。宋江眼里边转着泪花，走到跟前抱完拱手：“张大伯，您一向可好啊？”“啊，好啊，好啊。”“三郎，你上哪儿去了？”“这些时日我在外边去探看朋友，我今天刚赶回来呀。”“哦，都挺好的啊。”“还行啊。”宋江心想：“我这人不能说好，我爹都死了，我还好什么呀？”这个张掌柜的发现宋江这个面部表情不对，眼里边转着泪花：“三郎啊，你怎么的了？”“哎，老人家别提了，我刚回来，您还不知道吗？啊，出什么事了？家父已经病故了，我这个不孝之子在外不知，我是急急奔回家里边来奔丧来了。”“什么？家父病故了？你说的是你爹吗？”“啊，就是我父亲呐。”“什么时候病故的？”“我弟弟给我捎去信，说是上个月月末。”“上月月末？宋江，你喝酒了吗？”“我怎么还能喝酒啊？我连饭都没吃啊。”“没喝酒你怎么说醉话呀？”“怎么是醉话呢？你这个小子胡说八道啊，怎么说你爹死了？咒吧你爹呀。啊，刚才你爹闪过钱在我这儿喝完了酒走的，他怎么死了呢？”“啊，不能吧？怎么不能啊？我不认识你爹呀。”“您看准了吗？”“什么话？我跟你爹从二十多岁的时候就在这一块长起来的，我不认识我也得认识你爹呀。”“没错，他跟东头那老王头他们俩一块在这喝的酒，喝完了酒就回去了，还嫌我这个酒味不足呢。我说明儿有好酒，你明儿再来。怎么你爹会死呢？”宋江当时就愣了。宋江心想：还有这种事吗？“
老人家要那么说，那我回家看看。
快回去吧，这不定谁弄得花花道的。你爹呀这阵喝完了酒准在屋里边睡觉呢。没错。
好，宋江急急忙忙就进了宋家庄了。进了宋家庄，来到自己的宅院，迈步一进院子，宋江发现是有些异样。
什么异样啊？跟他心中想象的异样。门口没有报丧贴，院子里边没有灵棚，这院子里边四面静悄悄的，哪也没看出有办丧事的痕迹呀。
嗯，究竟怎么回事？这是宋清给我写了一封假信。
宋江迈步奔上房屋走，这功夫四爷宋清又到上房屋里边就迎出来了。
哎呦，三哥您回来了。
宋江一看见宋清，这气就不打一处来。
老四，你这叫办的什么事啊？
啊，你给我写了一封假信，
对不对？
你怎么咒骂爹爹早死呢？你这是不孝无逆之子才能做出来的事呢。宋江这几句抢白的宋清无言答对。
三哥，他您不知道，他这里边有个内情。
什么内情？什么内情？你也不应该这样做。
宋江跟宋清一边说着话就进了屋子了。倒在屋子里边，宋江坐下还在指责宋清。
我告诉你，你知道我这心里边是多么着急吗？我恨不能一步就赶回家来，我每天就吃一顿饭呢，我心里边全是火在这蓬蓬着。你看我瘦成什么样子了，身上能掉好几斤肉，为了往家里边赶奔丧，结果一进村碰见酒馆的张掌柜，听他这一说没有这件事情，你说你这就办的什么事儿？
三哥，这事儿也怨我。话刚说到这儿，就听里间屋里有人说话：“
谁呀？老三回来了吗？”
宋江一听，正是自己爹爹的声音。宋太公又打里屋迈步出来了，真就像那酒馆张掌柜说的那样，老头中午喝完了酒回家睡一觉，现在刚睡醒。老头往外一走，宋江一看，这老爷子满面红光，气色端正，甭说死啊，活得硬朗着呢，一点病都没有。宋江一看见自己的爹爹，也是惊喜交加，赶紧跪倒身躯给爹爹见礼。
爹爹，
不孝儿宋江给您见礼。孤灯跪倒磕头。
老头说：“起来起来起来。”宋太公在椅子这儿坐下了。宋江啊，不怪你四弟，这个事儿都是我出的主意。你小子只顾在外，走了之后连信儿也不捎，你知道当爹的这心里边是怎么牵挂你吗？啊，俗话讲啊，儿行千里，父母担忧啊。我天天盼着你回来，可你就是不回来。我怕你在外边惹出祸来呀，你杀了阎婆惜，这就是闯了祸了。再到外边，在江湖上你认识的人也多，交的朋友也广，我听宋清说还有不少是绿林里的朋友。爹，我担心一件事啊，就怕你跟这些绿林朋友打在一道不能自拔呀。如果你要再成了山贼野寇，这不就有污我们宋氏的门庭吗？啊， 孩儿啊，因为这个我盼你快点回来。
可是宋清跟我说，你和那些朋友一旦要盘桓一起，就忘了家了。要想让你回来，只有一个最有效的办法，那就是说我死了，你得回家奔丧。我说那就这样，你就说我死了，让他回来。所以我就让他写了这么一封信，托那个石勇带着走了。
看来这石勇是见着你了，要不然你不能回来的这么快。让你回来还有另一个原因，现在朝廷册立皇太子，天下大赦，监牢里边的罪犯全都减罪一等啊。我问了问人家，人家说像你这个罪虽然说是杀了阎婆惜，
按照现在这个律条，顶多也就给你定一个刺配的罪名，这样的话你就没有死罪了。为什么不回来呀？赶快回来把这件官司了解完了，也省得人家雷都头朱都头替你担心。你把这官司了解完了，给你问一个徒留之罪，3年2载的罪满之后回转咱的家中，你好好的跟爹在一块儿过几年平安日子，这就是当爹的这点想法。除此之外我没有什么想的了，你爹岁数大了，就盼着你呀能在我的跟前多守我几年，将来我咽气的那天能在我的床前尽孝啊。孩子，就为这个才让你回来的。宋江一听老头说的也不无道理，宋江说，老人家，儿我回来了，回来就好啊。老人家，您身体一向还好？好，硬朗着呢，刚上东村头那儿喝完了酒回来，我是一天现在2遍酒。好啊，您身体康健就是儿的福气。我就担心你走了歪道。老人家，我不会的。好啊，等着明天呢，让你兄弟领着你，咱们上这衙门口里边去投案去。衙门口里边不是发了海捕公文要捉你吗？不用他捉，咱自个儿去，这样的话罪名还可以轻一点，把这官司了结了，你爹我也就放下一桩心事。宋江说，好吧。当天在家里边吃完了晚饭，躺在床上安歇睡觉。宋江这些天一直比较劳累呀，倒在床上就睡着了。到了3更天的时候，就听宋家庄的大街上一阵大乱，稀里呼噜稀里呼噜响，脚步声音非常杂乱，感情衙门里边来了几十名官差，把宋太公这个宅院前后就给围住了。前面有人急匆匆的砸门，咣咣咣咣咣，开门开门开门，快点开门。这一砸门，睡觉的人全都醒了。四爷宋清先出来到外边看了看，然后转身回来向宋太公跟宋江禀报，老人家，衙门里边来人了，我看出来了，就是那新来的两个都头，一个叫赵德，一个叫赵能，是这两个小子来，肯定是抓我三哥来的。老头一听，哦，他们这个信儿得的挺快呀，他刚到这儿他们就来了。宋江说，这个赵德赵能是干什么的？刚来的两个都头，这两个小子不是什么好东西，可是既然来了，那咱们就见见他吧。咱们也没想跑，本打算明天就去投案去，他今天晚上来了，那咱们就跟他走。走是走，咱们跟他别伤了和气，好好招待招待他，到衙门里边他对你三哥也会能有点关照。宋清说，是，开门。好，宋太公宋江宋清一二三个就出来。宋清咕隆咕隆咣当，大门开开，大门这一开，衙门里边这些个官差举着灯球火把，呼隆一下子就拥进了院子。宋江在哪呢？宋江在哪？为首的两个都头赵能赵德怒气冲冲，眉毛立着，眼睛瞪着，鼻子僵硬着，嘴撇着，面沉似水。进来之后，宋江几步走到他们两个面前，抱完拱手，二位公差，我就是宋江。你就是宋江吗？宋江在他面前这一出现呢，反而使这两个公差感到有点意外了。他们以为这围他的宅院，宋江肯定得跑，不但没跑，反而不慌不忙的站在这儿了。宋江，你可知罪吗？你杀人在逃，衙门里边正在缉捕你，现在你回来了，得跟着我们上衙门里边去一趟。宋江说，我知道，二位公差，您要不来，我准备明天早晨上衙门里边投案的，今天晚上您二位来了，那就更好了， 我跟你二位一起到衙门里去吧。不过二位有打县城里边奔到这儿，这又是三更半夜的，众位弟兄们恐怕也都饿了，我呢也是远路奔回来的，肚子也有点空牢牢的，咱们一起吃点饭，然后再到衙门里去，你看怎么样？
你要让我们吃饭吗？
那有什么呢，我又不想跑，吃完了饭咱们一块儿走，有何不可呢？
那也行，就在你这儿打打尖
好吧。宋江一回头告诉宋清马上准备饭，说了一声准备饭呢，这宋宅子是大宅子，有厨师，立时就准备了几桌酒席。这几桌酒席准备好了之后，让这些个官差们全都进来围桌而坐，酒都摆上了。宋江、宋清、宋太公陪着赵德、赵能这两位都头在一个桌上坐下，两位都头一看桌子上酒菜这么丰盛，立着那个眉毛当时就横下来了，瞪着那个眼睛当时就缩小了，撇着那个嘴当时就不撇了，这模样也有了笑纹了。
宋江当时给这两位公差满满的斟上酒，二位公差，你们公务在身，实在繁忙，我在衙门里边待过，我知道这都是苦差事，喝两杯酒解解乏吧。
好好好，
这两位公差端起酒碗来，拱拱拱，这就开喝，甩开腮帮子，这就开吃，连吃再喝，酒足饭饱之后，四爷宋清拿出来两锭银子，一共是40两，一人20两，献到二位公差的跟前。哎，二位都头，这40两银子不成敬意，您二位收下，留着买茶水喝吧。我的哥哥到衙门里边之后，还求您二位多多的关照。这两个都头一看见这银子，刚才脸上是有点笑纹，现在呢嘴就咧开了。啊，哈哈哈哈，用不着这个，用不着这个，笑着把这钱就接过来了。宋江，今天晚上愿意跟我们走你就走，不愿意跟我们走明天早晨去也行。宋江说，您二位既然来了，今天晚上我就跟您走吧，要那么说就麻烦你一趟吧。众官差带领着宋江离开了宋宅，够本衙门里就去了。宋江满以为此去官司了结，可他哪知道又面临着人生道路上新的转折。